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你记不记得亚伯拉？就不记得雅各呢？和神摔跤的地方就是那一带地方。那一带地方呢？你不只有亚伯河，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山呐、那个水呀、很美很美的。所以呢，难怪现在呢，他们看的巴山又看的，而且那一带很富有啊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到现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全以色列最好的酒是从那一代出来的，就是那一代出来的。那么酒当然跟葡萄有关系，那么当然跟他这个地方什么都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呢，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他们就来找摩西了。那么申命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那一段，但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，那么摩西就很伤心很难过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你漂流了38年，你总共差不多40年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当然是要进迦南。结果呢，你还没有进迦南，在约旦河这一边你就觉得已经是迦南了，所以你不必进迦南了。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，当然神要他们是进迦南，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因着他们征战，他们现在眼睛开启了，诶，结果他们留恋约旦河的这一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叫摩西伤心的是什么？以色列人追求了半天，他们最后应该要得着他们上好的，对不对？那是迦南嘛，流奶与蜜之地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是生命的精华。所以当然神是把迦南美地给我们，这是上好的。但是你看见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。你怎么样，你到了迦南以后，你看见那个是没有得比的。但是现在人很容易满意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对摩西说，好了，我们可以跟弟兄一起过去打仗，打完了以后我们要回来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安置在这边，然后让他们能过很好很好的日子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知道说，因为他们是把这些地方打下来的，所以神说我给你们做产业是没有错的。摩亚不给你，以东也不给你，亚门也不给你，但这个给你了。所以呢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摩西呢就把约旦河东就给了两个半支派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其他9个半支派都过到河那边，而且都是他们的产业，他们是享受上好的。很可惜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，很多基督徒就是做这些事情，他觉得满足吃好就好了，他已经很高兴的。但是想想看，如果这样何必当初呢？今天你辛辛苦苦过了38年，然后你又真的在整个在旷野里经过了40年，你所应该得的是上好的，但是为什么你那么快就满足了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，就是当你读到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你以为说犹太地，我们普通讲犹太地都是什么地方，都当然是指着哪里，当然是指着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的附近犹太地。你打开地图一看就很清楚。那我现在跟大家挑战，你读一节的圣经，我看看你们是怎么明白那段圣经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第19章第一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。所以这里有一块犹太地，但是不是耶路撒冷的犹太地， 是什么？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呢？因为早期的时候，就是约旦的两个支派，半支派的人在这边的。那么好了，自从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，两个支派也被掳，他们就掳到亚述去了，然后很多的人呢就走了。但是很稀奇，虽然失落的十个支派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十个支派被掳以后，所以加利利变成外邦的加利利，还有撒玛利亚，他们就找了一些外邦人，就在那填空填在那个地方。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，而且犹太人认为这个轻看加利利人，因为所以叫他叫外邦的加利利。好，因为是外邦的加利利，所以没有犹太人要住在那里。但是到了，你知道大概公元前一百多年，你知道有一个在犹太历史里面有一个民族的有一个独立战争，那么马克比家族呢，那么跟希腊人打仗，结果打赢了，所以有一段他们独立的时间，所以很自然他们就收复了加利利，对不对？就把加利利收复了。收复了加利利以后呢，他们就对加利利人外邦人讲，你们可以留在这里，如果留在这里你们要受隔离，如果不留在这里那么你就请便，那么你们到别的地方去。所以当然呢，这些人他们不肯嘛，所以他们就通通就搬走了。那搬走了以后呢，加利利不就空了吗？所以后来还有一班人在巴比伦没有回来，早期没有回来的，就听说什么呢？就听说这个加利利好了。那么而且呢，那个时候西律做王的时候也管，特别管什么？管约旦河外犹太地巴山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西律就告诉大家，如果你从巴比伦回来，你不要回耶路撒冷去，你就在这个地方一定免税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就很多公元前大概两百年之间，就很多的人就住到哪里？就住到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到了那个地方。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意见，那么主耶稣的父亲亲生的父亲是约瑟，他们这一家是哪里来的呢？他们这一家最早的时候应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他应验了拿撒勒人的话，你若真去读圣经，你找不到这节圣经，对不对？那原因你找不到这节圣经，因为你圣经读得不够熟嘛。如果你读到撒加利亚书，他会给你一个暗示，告诉你说这个拿撒勒呢跟一节圣经有关系，因为那里很明显告诉他在本处长大，而且他是大卫的侄子。好了，大卫的侄子跟拿撒勒可以连在一起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如果去读以赛亚十一章的话，哎，你就发现说从耶西的本，然后要发出一个大卫的支，那么那个支字在原文就是拿撒。那么拿撒勒勒什么意思？拿撒勒就是他是那里的人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拿撒勒人，这些人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什么，他们是皇家的后裔。如果有弥赛亚要诞生的话，弥赛亚一定诞生在他们中间。那么现在呢，根据考古学家的证明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，所以呢他们就根据坟墓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的拿撒勒最多只有150个人，150是个很小很小的村子。那么然后呢他们就顺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他们是先是拿撒勒人，然后拿撒勒就变成他们的地名。就好像什么呢？本来不是有个但的支派吗？但的支派明明是个人嘛，但是怎么会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城叫的但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后来搬到那里去住了。所以这就是应验了圣经所说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些人一定怎么样，一定是最早的时候是从约旦河外搬到那里去的。那他怎么到约旦河外呢？很清楚的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说过他们从巴比伦回来，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最后180天主耶稣是在约旦河外，而且他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他的工作中心。 你还记不记得他的约旦河外伯大人，他一定有地方可以住的。所以可见呢，读圣经的认为说，这个拿撒勒这个村子的人很可能起头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约旦河外的境内。那么所以慢慢考古学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，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嘛。那一次不要忘记，主耶稣不是这个约翰并没有替主耶稣施浸啊，那是几个礼拜以前的事啊。因为主耶稣站在他们中间，所以约翰指认说看那神的羔羊。所以这是这么一件事情。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么起初我们以为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应该靠近什么，应该靠近耶路撒冷嘛。但是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叫伯大尼啊。那你不可能一天之内路程也叫伯大尼，这个要混淆的。他们命名从来没有这样命名。你知道圣经地理有两个伯利恒吗？那一个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五英里，还有一个伯利恒在加利利海附近。这个才对嘛，这个才不会弄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多少年来大家都以为，因为教皇说是那个地方一定是大概耶利哥附近，那个应该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，这是完全外行。因为那个如果那个是约旦河外伯大尼，那就是比利亚不要忘记，比利亚根本是在这个那个湖里，就是那个希律王的辖区。所以你看有没有可能主耶稣送上门来，到时候他们要追这个以撒列要专门捉拿他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？当然不可能。所以慢慢我们才晓得我们读圣经都读错了。为什么读错了呢？因为很明显的从那个伯大尼后来告诉他说，主耶稣说你的所爱的人病了，你记得他后来赶快就赶到另外一个伯大尼啊，圣经说走了四天的路程。如果是光是耶利哥附近比利亚那一天就够了嘛，那为什么四天的路程呢？就分明告诉我们说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为什么呢？是一定非常靠近什么？一定是非常靠近加利利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第二天他就把什么？就把他的哥哥找来了。那如果真的在耶利哥附近，他们要走三天四天才能把哥哥找来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一定在什么地方呢？一定是靠近什么？靠近这个加利利海。那果然没有错啊。现在无论考古学家的发现，无论你好好读圣经，你知道说哦，原来那个就是约旦河外犹太的境。那么好了，那既然是伯大尼，后来考古学家才提醒我们，伯大尼就是巴山。因为巴山在希腊文里叫 Badania， 那么其实就是伯大尼嘛。所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约旦河外的巴山。稀不稀奇？主耶稣最后一次从黑门山走到加利利海，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最后的半年他就是在王的大道，就是一直到巴山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他所到了哥哥他以前他所走过的路，就是这个基列也好，巴山也好。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因为真正王的大道是给谁走的？是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预备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以色列人成长的过程怎么进迦南，然后你再回过头去看在主耶稣一生里面最后的半年他是怎么走的，你记得吗？最后的半年很明显他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经过各城各乡教训，那是约旦河东。那如果各城各乡，我们问能有没有可能在约旦平原上面主耶稣在教训人？不可能，因为所有的乡和村都不会在约旦河谷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旦河谷非常非常热，所以你只能够种果子，种田可以的，你所有的家通通要在山上。然后呢，你要种田你就跑到湖里面，然后其他的都在山上。所以所有的各乡各城都是在山上，就是基列山上，而且呢一定在王的大道上。所以我们肯定主耶稣在地上最后半年，他从黑门山他经过王的大道，最后到耶利哥，然后怎么样就上到耶路撒冷。他 他如果从那里转弯到耶利哥的话，那么以色列人不是也是这样进迦南的吗？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今天王的大道应该是四王位，是后来叫做王的大道吗？ King's Highway 没有错，但真正王的大道是属于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。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当基督来追赶敌基督的时候，请记得就是那一条大道是我们的主走过的。那么感谢主，这个第一次主来的时候你记得吗？他从黑门山下来，然后最后半年，那么最后半年不要忘记，我们读圣经常常糊里糊涂的，你要知道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要是讲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的工作，这是我们清楚的。然后你读马太、读马可，你就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是18个月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最后半年谁记载这件事情，我们觉得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你就马太福音大概只有一章，马可福音最多两章，了不起讲约旦河外的故事。但是你稀不稀奇，路加福音是从第9章一直讲到19章的，所有那些故事嘛，浪子的比喻了，很多故事都是那一段时间发生，都是在那一段时间发展的，稀奇不稀奇？所有你今天我们拿来传福音的那些的故事，通通是在那条都是最后半年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半年我们的主是走那条路，从巴山到基列，然后呢到了耶利哥就转进来了。所以那条路其实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进迦南的时候，他们是走这条路的。所以再说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成长的道路，有人先走在我们前面，那个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今天在我们还没有走以前，他已经留下他的足迹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最后半年他怎么说？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门徒都害怕呀，因为那条路王的大道是什么大道？王的大道应该是去做宝座的，所以就在那条路上，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、这个约翰跟雅各就把主耶稣包围起来了。他们告诉主耶稣，你将来呢然后他把他妈妈请来。为什么把妈妈请来？因为妈妈呢是主耶稣的姑妈，姑妈的话比较重要，是会产生果效的。所以他以为说把主耶稣姑妈请来，那么他们就可以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。你如果走王的大道，尤其走那条路，你记不记得很多少人拥挤啊，拥挤的，而且很多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这些人以主耶稣知道说他们以为国度快些，所以走王的大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？大家的感觉就是一定是宝座。但是主对莫这个约翰他们说，我喝的杯你能够喝吗？明白吗？那么至于坐在我右边坐在我左边是父神旨意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就是那条王的大道应该达到宝座的，结果把我们的主带到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的肉体，解决我们的自己，也解决我们的事，叫我们能够得胜。但是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第一次来到地上他走过那条路。到了第二次他来的时候，第一次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他到过以东。怎么知道？你去读以赛亚书63章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很明显我们的主在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他大概是追赶敌基督军队，因为最后不是耶路撒冷被围困吗？被围困以后，然后你看见橄榄山就分成两半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很难想，橄榄山分两半，摩利亚山也差不多了嘛。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就逃走了，逃走的时候敌基督在后面追，结果呢基督就跟着追。那么因为不要忘记，那个是这个如果山这个橄榄山一分开以后，那一条路就是旷野的路嘛，那个也就是那个妇人不是在旷野里面吗？启示录第12章那里故事，那一类的故事就在那里发生的。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如果沿着这条路走的话，那一定往什么？往以东的波斯拉 你们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，你们会看到以东的波斯拉。你要看到以东的波斯拉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那里你看见吗？他把敌人呢就放在酒榨里面，所以有血溅在他的身上。那么这个镜头什么镜头呢？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的镜头。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，等到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第一次他到了这个耶利哥附近，他要上十字架了。所以这条路是跟以色列人进迦南路是符合的。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，他第一次来那条路是把他带到十字架，他第二次来他走在王的大道，他已经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所以你看他的腿上溅了血，然后上面有个名字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到了主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完这一条王的大道。因为王的大道本来该杀的物归该杀，神的物归给神。只要讲到王的大道，一定是为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得胜的路，很清楚，第一次来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，第二次他才是大卫的十字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走在王的大道上，不是说要做王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在那条路上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那个门徒都害怕，他把他们拉到旁边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上耶路撒冷做什么呢？上耶路撒冷应该登基才对呀，应该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左边才对呀。结果我们的主是要登上宝座，不过他是经过十字架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成熟的道路是十字架能够达到丰收。所以如果我们成熟的话，是一定要接受十字架的交通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能交通于他的苦难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果然升上天上，他果然是万王之王，但是他一定什么是经过十字架的。登上宝座好像进到迦南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他要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所以根据我们主所走过的，你在比照以色列人所走过的，现在你晓得十字架有多重要吗？所以在宋尚杰博士最后他临终的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拯救我们。十字架不止拯救我们脱离罪，也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，脱离我们的自己，脱离世界，那就叫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缠累我们，没有一样东西能累赘我们，累着我们。那这样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被带到成熟的境地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为什么在主的一生里面，他最后半年走那条路，为什么？很清楚的，那个路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找到了那个答案，基督徒成长的秘诀。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这是主自己说的，路加福音我如果记得不错六章四十节，学生若被成全以后就要像先生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难怪保罗说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感谢我们能够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那最后呢一定把我们带到什么？带到成熟的境地。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，好不好？明天我们是下午开始还有晚上，那么希望如果主愿意的话再把大家带回来。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你的话指引我们一条道路，给我们看基督的成长路，我们真是谢谢你。主，你已经走在前头，这条路你已经走过，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。既然是借着十字架达到宝座，既然借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主啊，每次我们看见丰收，每次看见成熟，我们都看见十字架的影子。所以为着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着你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， 我们向你感谢，另一面我们也感谢你，你把你十字架也交通给我们，叫我们能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你，也叫我们能够真的被磨成你的死，叫我们效法基督的死，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这些宝贵的话，我们仰望你圣灵做更深的工作。但愿圣灵在这里翻译到一个情形，这一次我们所说的话叫每一个人都听过，也叫我们每一个人羡慕我们在主的恩典中长进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那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